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2月2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影响所有的人。2026年起，美国税法将迎来11项重大调整。经济学问题最大的难点是离普通民众啊太遥远。这个报道呢，它主要是帮助生活在美国的网友啊了解美国税法的一些改变对每个人的影响，这个就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呢，新法1月份生效以后，在明年4月之前申报2025年的年度收入时候，它就会体现，所以这个对于生活在美国的网友可能必须要了解。那么对于美国以外的网友，大家也可以围观一下，看川普的这个税收方面的改革对美国社会影响究竟有多大。因为很多网友是从政治情绪，甚至激进的政治情绪来理解美国，理解美国的政治。实际上美国的政治除了表面上的一些纷争之外，它还是有一些深刻的变化的。那么具体的变化有11个方面。第一呢，是小费收入最多25000美元免税。第二呢，是加班费首次免征所得税。第三是退税的金额有望明显增加。第四个改变呢，是标准扣除额全面上调，这都是有利于减税。第五个改变，儿童税收抵免永久提高至2200美元。第六个改变是65岁以上纳税人新增加大约6000美元的扣除，就是抵免额。第七呢，是州税与地方税扣除的上限提高。第八是新增税前慈善捐款的扣除。第九是多项绿色能源税收优惠到期终止。第八是博彩损失扣除比例下降。第十一是 HSA 与529教育储蓄计划扩大适用范围。那么对于2026年退税金额会明显增加这项改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解释，他说由于多项税收减免具有追溯适用效力，不少家庭在2026年报税时可能获得明显高于往年的退税。财政部预估显示，大多数美国纳税人可能会获得1000至2000美元不等的额外的退税。那么有关65岁以上的纳税人新增专项扣除，这个对于一些老年的网友啊，这是一个不错的利好。他如果再具体解释一下呢，他是这样描述的，自2026年起，年满65岁的纳税人可以额外享受6000美元的专项扣除，夫妻联合申报最高可以达到12000美元，而且并不影响原有的老年标准的扣除。那么这个优惠呢，对高收入的群体设置了上限。哪些被认为是老年人高收入群体呢？因为每个老人的这个退休金是不一样的，每个老人拥有的资产或者投资性的收入也不一样的。就当你个人的收入超过75000美元，或者夫妻超过150000美元之后，逐步减少。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这一次的川普的税改啊，它是在大而美的法案里边得到了国会的通过，形成了正式的法律的。所以生活在美国的网友要充分用好这些政策，特别是有很多自认为收入很少，每年都是通过自己报税的网友，就这些政策你要忽视的话，这个对个人对家庭财富来讲，它就是一种损失，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种机会。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不知道美国以外的网友感受怎么样。 LT 感觉呢，川普这次的减税对普通美国民众还是有感的，还是有感觉的，能够感受到的。但是另外一块呢，因为今天我们分享只是对个人的税收影响，实际上在美国舆论里边另外有一个很强大的舆论的争论呢，是川普的大而美税改法案里面对企业的减税免税力度更大。他为什么有争论呢？就有一些舆论认为呢，你这个让富人更富了，穷人嘛让你少交一点税，但是富人呢少交税的额度要大得多得多。赞成者呢认为呢，这个给企业减负了，有利于企业的进一步的发展，事实上也促进了企业的再投资。那么企业投资多了，就能改善就业，就能提高工资，最终还是对普通人工薪阶层是有利的。但是这种争论呢，都缺乏量的比较， 量的分析，就大家都还是一种定性的这种分析，就谁蛋糕拿多了，谁吃多了，谁吃少了。相信这类问题呢，可能在全世界各个地区可能都存在这种争论。但是 MT 认为呢，川普这11项对个人税收的改革，它还是值得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执政者啊，还是值得琢磨的。就其他国家的网友啊，把美国这种减税的舆论带到你所在的国家，带到你所在的地区，向当权者施加某种影响，那么美国这种改革的积极意义可能会更大。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乌克兰和平协议啊最新进展的两个方面信息。第一条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乌克兰寻求长达数十年的安全保障，而川普只愿意提供15年。美国和乌克兰在安全保障问题进行讨论，但未就领土和核电厂问题达成协议。今天乌克兰方面表示，川普总统提出战争结束后向其提供15年的安全保障，但基辅希望这一期限至少能翻一倍，以阻止俄罗斯未来的侵略行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告诉记者，川普表示他会考虑一下。周日两位总统在佛罗里达州会面，讨论了安全保障、战后乌克兰所谓的繁荣计划，以及旨在结束俄罗斯全面入侵20点计划的其他部分。泽连斯基表示，双方已就乌克兰安全保障达成协议，但协议期限仍然在讨论中。川普则表示，他希望基辅在欧洲的盟友能在美国支持下为这项努力做出重大贡献。川普昨天表示，将会达成一个安全协议，这将是一项强有力的协议，欧洲国家也深度参与其中。两位总统都没有说明安全保障的具体内容，但泽连斯基表示，川普已经向他确认了细节，并表示这些保障需要国会批准。基辅在周末会谈中曾要求美方提供长达50年的安全保障，在目前讨论的文件中，美国提出保障期限为15年，但是呢，同时承诺可以延期。美乌总统谈判目前主要分歧在于俄罗斯尚未控制的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的部分地区，以及目前被俄罗斯占领的欧洲最大核电厂扎波罗热核电厂的未来。克里姆林宫方面坚持，无论达成何种和平协议，乌克兰军队都必须从顿涅茨克地区撤出，否则俄罗斯将用武力夺取这片地区。乌克兰方面呢，坚称他既没有道德上的权利，也没有法律上的权利割让土地。美国正寻求通过在该地区建立自由经济区来达成妥协。那么基辅方面呢，认为如果乌克兰从顿涅茨克撤军，那么俄罗斯也必须从顿涅茨克撤军。那么对于未来这个潜在的和平协议，乌克兰方面提出，如果能够形成60天停火，那么乌克兰愿意举行全民公投来通过潜在的和平方案。第二个，我们来分析啊，法新社的报道。他这个报道主要介绍了俄罗斯方面目前的最新立场。川普普京通话，克里姆林宫称俄美同意暂时停火，只是延长冲突，就都不同意暂时停火。克里姆林宫今天表示，俄罗斯总统与川普总统今天通话，莫斯科和华盛顿一致认为，在乌克兰展开任何暂时停火都会延长冲突。克里姆林宫的外交顾问厄夏科夫告诉记者，俄罗斯与美国的立场一致，认为乌克兰和欧洲方面提出的暂时停火方案只会延长冲突，导致战事再度爆发。他同时表示，乌克兰应该做出勇敢的决定，立即从顿巴斯地区撤军，以结束这场冲突。川普昨天在与泽连斯基会谈之前与普京通电话2.5小时。克里姆林宫的这个外交顾问俄夏科夫说，普京与川普进行了愉快的通话，并表示两人将在川普与泽连斯基会谈结束后会再次通话。那么昨天川普在介绍与普京通话的时候呢，他当着泽连斯基的面讲了一句啊，让舆论感觉很难接受的。他说，普京俄罗斯啊，还是希望乌克兰好，还是在替乌克兰着想。俄罗斯提供那么便宜的天然气，都是为了帮乌克兰。那么川普这段话呢，你也可以说他是为了诱导普京来谈判达成和平协议，但是呢，在多数舆论看来，这个有一点美化了这种侵略者。这像中国经典的儿童故事《狼外婆》，他怎么可能是去为了乌克兰着想呢？ 川普认为未来几周就能够知道这次和平努力有没有结果，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耐心观察未来几周事态的发展。 LT 认为可能最大难点是乌克兰怎么批准这个协议，因为泽连斯基之前说要用全民公投的方式，但是如果全民公投没有通过，那么这就会给未来的这样一种调停啊，可能制造更大的障碍。所以这个棘手问题，看看川普与泽连斯基如何能够解决或者是避免。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缅甸军政府寻求通过备受谴责却得到美国支持的选举来获得合法性。昨天全球的主要媒体普遍报道了缅甸的选举，那么昨天为什么没与网友分享这个新闻事件呢？因为 LT 看来呢，缅甸这种军政府政变以后搞假选举，延续这种军政府的这个执政，这跟民主有什么关系？跟选举有什么关系？他不选举又怎么样？所以昨天没有与网友分享。但是今天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与昨天其他国际的一些主要媒体报道呢，他就多了一个信息了，就美国是支持的，那这下就给缅甸军政府啊开了绿灯了，所以他这个报道就有非常强的新闻冲击力了。这个报道副标题是川普政府与中国和俄罗斯一道支持在残酷的内战期间举行的选举。因为在以往缅甸的军事政变之后举行的所谓这样一种选举，美国是历来是反对的，因为你首先你这个军事政变呢要遭到谴责，要进行追究。我们来了解一下，看看这次美国为什么与中国俄罗斯一起来支持这个缅甸军政府的假选举。2021年发动政变将缅甸拖入内战的军政府，如今仅控制该国不到一半的领土，抵抗组织曾经炸毁投票站，阻止民众投票，在上届选举中大获全胜的政党已被禁止参选。缅甸议会选举于周日拉开序幕，遭到国际组织、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广泛谴责。东南亚也反对，现在美国跟中国俄罗斯一起支持。联合国官员和人权组织称，这次选举是执政军方为寻求合法性而做出的软弱的尝试，与此同时他们正发动一场残酷的运动以镇压抵抗力量。联合国缅甸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汤姆·安德鲁斯周日谈到此次选举时表示，这是一场在枪口下上演的荒诞剧。安德鲁斯曾任美国缅因州议员，他敦促其他国家政府不要承认此次选举，称其为骗局。这项评估与川普政府成员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令外部观察家感到惊讶的是，川普政府对此次选举表示支持。国土安全部长格里斯蒂·诺姆上个月宣布，缅甸正朝着自由公正的选举迈进，在美国的缅甸难民可以安全返回家园。他与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少数几个国家一道支持此次选举。根据目击者和当地媒体报道，缅甸最大城市仰光的投票活动周日进展缓慢。一位叫辛茂埃的选民告诉华尔街日报，投票与否结果都一样，所以我们决定不投票。这位71岁的老人曾在上次选举中代表军方支持的政党参选。他表示，这次他和他的家人甚至没有去查自己的名字是否被列入选民的名册。2020年11月大选中，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昂山素季领导的政党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2021年2月军方发动政变，毫无证据的声称11月的选举有舞弊。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从美国支持缅甸军政府的选举这个事儿呢，还是在国际舆论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这也再次表明，在相关人权相关的这种政变立场上，美国与欧洲国家分道扬镳。那么美国的这种变化对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关系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因为按照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东南亚国家多数是并不支持这次选举的，但是美国这次站在了中国俄罗斯一边，这个对美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对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这样一种影响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可能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LT 还是被美国支持这次选举还是感到有一点意外，因为美国也完全可以睁只眼闭只眼。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是今天全球有关中国问题、两岸问题的一个焦点性的新闻事件。我们分享中国的《环球时报》的报道，因为这是来自中国的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环球时报》报道标题就是“解放军环岛军演回击美对台军售”，这是《环球时报》的观点。他这样描述的：此次演习与美国对台军售案有关，距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将遭到中方有力回击仅两天时间。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29日开始在台湾海峡、台岛北部、台岛西南、台岛东南、台岛以东进行正义使命2025演习。同时呢，解放军还宣布30日的早上8点至下午6点在台湾周边五个公布的海域和空域范围进行实弹射击。这个报道再次提及，美国政府17日宣布对台军售总额超110亿美元，这是美国有史以来对台军售最大的一笔。 LT 也注意到，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新闻热搜榜前10条啊，有3条都是与这个演习有关。所以这一次解放军的演习啊，也成为中国网民的一种舆论盛宴。有关中共这次的军演， LT 有五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次事态不一样，它传递的信息与以往的军演也有很大不同。第一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一次的围岛演习啊，是中共自佩洛西访台以后第7次围岛演习。就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共强烈的报复反应形成了第一次围台军事演习，那么累计到这一次是第7次。 LT 注意到，今天美国媒体有一个很奇怪的报道，似乎在呼应这个第7次。就今天很多美国媒体报道引用了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的评论。沙利文呢，今天评论说，佩洛西访问台湾是不应该的，造成了不必要的战略损失。那么沙利文在今天讲这么一个观点，与中共第7次围台就形成了一个舆论的共振，似乎这都是美国惹的祸。中国也这么认为，美国自己也这么认为，甚至包括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也这么认为。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舆论现象，这与以往啊围台军演美国舆论呢是不一样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一次的围台军演是2025年，尽管2025年马上要过去了，这是2025年年度内解放军的第2次围台演习。第3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所有国际的媒体评论当中，只有路透社他发现了一个其他媒体没有强调的特点。那么这个特点从刚才环球时报的评论当中也有所体现。就路透社认为，这一次的围台军演，中国解放军通过他们的声明公开挑明是针对外部军事介入的。就这一次的军演的目的，当然首先是恐吓台湾，但是这是官方第一次在声明当中明确指出，就是要报复美国收台计划。过去以往像这类呢，包括佩洛西访台，中共都不愿意直接表达呢是针对外国的势力，他们还是强调反台独，那都是台湾惹的祸。这一次呢，它与以往不同，它就是针对外部军事介入。第4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今天中国社交媒体新闻热搜榜前10条有3条是这次演习。 LT 注意到，中国网民欢呼，欢呼什么内容？欢呼的焦点呢，就是就这一次的军演让台湾民众有感，这是中国新闻热搜榜的条目。所谓的有感是，就这一次军演，中共方面认为台湾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受到影响，中国大陆的粉红群众或者是爱国群众感到很兴奋，这一下呀，我们不是假把式了，这个让你们的台湾的普通人日常生活都有影响。怎么让日常生活有影响呢？就台湾那些航班停飞，四大港口被围，就货出不去进不来，这个让普通民众有感。那么如果真的是像中国媒体这样宣传的话，这个它就是一种侵略性质了，这个就不是演习了。但是 LT 注意到啊，从中共的宣传来讲，更多的呢不是让台湾民众有感，从今天的宣传来讲，似乎更多的是官方宣传，更多是让中国大陆的民众有感。给大家举3个例子，中央电视台采访了一个参加演习的士兵，这个士兵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采访镜头说，我们已经做好真打实打的准备，这个还不是演习，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真的去打台湾了。这个让中国舆论呢群情激昂，哎呀，这个都准备好了， 因为过去中共对台湾的这个武装侵略，他们做的工作有一个代名词叫军事斗争准备。这次第一次通过中央电视台讲，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所以这个你说谁有感的，这个中共这种宣传呢，还是让中国民众有感。第二个例子，人民日报的报道，解放军无人机俯瞰台北101大厦。这个很清晰，台北101大厦和其他的一些高楼，这是解放军无人机跑到台湾去拍的。那么这个究竟让谁有感？我听认为这个还是让中国民众有感。第三个例证更能说明这个问题，就这一次军演的这个主要参与者东部战区发布一个宣传影片，标题是这么近那么美，随时到台北，也是通过播发无人机拍摄的录像。所以这个在今天中国舆论呢，就形成一种指日可待了，或者是台湾是囊中之物了。这个就像佩洛西访台，胡锡进当时叫嚣要把飞机打下来，弄得群情激昂，小粉红们这个兴奋起来之后呢，习主席又来救火，谁跟你们说我们要打呀，谁跟你们说我们要走，又来灭火。这一次中共肆无忌惮这么来煽动，这么来撩拨中国人民群众，最后怎么收场？大概率中共过两天又要对一批中国爱国网民呢进行禁言处理。就中共他不太在乎啊民众的这样一种感受，就点火是你们点起来的，就人民群众燃烧起来之后呢，灭火也是中共要来灭的。但是对中共来讲，他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啊，人民群众能接受啊，我点火他就燃烧，我灭火他就灭，群众情绪稳定啊。那么看这一次中共这个舆论呢怎么收场。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是国民党主席第一时间对这次围岛军演发表的评论，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昨天与网友分享台湾问题，有很多台湾绿营支持者的网友啊，认为 LT 说中了，台湾社会啊，不都是亲共，或者主要根本就不会亲共的，认为 LT 呢夸大了啊中共在台湾的影响。这个 LT 感觉是正常，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角度存在这样一种不同的感受，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就像盲人摸象一样的，谁都是对的。你摸着大象腿像柱子，你说是柱子，绝对是对的，有图有真相有感觉。而你摸到大象的肚子说是墙，这也绝对是对的，因为我们很少人有上帝的视野，所以 LT 是赞成这样一种分歧的，也支持这种争论的，没有问题的。那么今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第一时间发表的这个评论，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这个事儿你进一步能够支持昨天 LT 这个观点，中共对台湾的影响又上了一个台阶。我们来了解一下，看中共的党媒是如何报道郑丽文的第一时间的评论的。中国国台办的机关报《海峡时报》，它报的标题就是东部战区开展正义使命2025演习，郑丽文回应了。郑丽文回应东部战区的军演，12月29日东部战区开展正义使命2025演习，对此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郑丽文回应称，你看人家连国民党主席人家都懒得说你。郑丽文称，当前两岸关系出现紧张和民众焦虑，根源在于民进党当局错误的两岸政策。那么他这个报道呢，配了郑丽文接受台湾的这个媒体人王浅秋的采访，那么这个报道被推上了今天中国的新闻热搜榜。 LT 也注意到中国网民对郑丽文这么积极的回应是怎么评价的，给网友们分享了几条点赞最多的评论，这个当然也是中共支持和引导。评价最高的第一条叫女中豪杰，这个对郑丽文呢打100分，女中豪杰。第二个点赞最多的是郑主席，中国人民的好女儿，这个之前呢还称郑丽文是统一女神，好像有了郑丽文台湾就会投奔共产党怀抱，关键看郑丽文了。这次评价就更高了，中国人民的好女儿，这个待遇只有邓小平了，邓小平说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就中共的党魁才有这种待遇，你看也给了郑丽文了，邓小平中国人民的儿子，郑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女儿。第三个点赞最高的是支持郑丽文两岸一家亲、两岸统一的观念。所以这次围台军演让台湾民众有感的军演，在郑丽文第一时间跳出来表达呼应中共的立场，错都是在民进党、在赖清德，解放军围台是正义的。所以从以上五个方面我们来看，这一次的围台演习与前六次不一样在哪儿呢？不一样在中国官方和民间，这次舆论焦点呢它放在了台湾有内应了。之前的六次国民党主席 朱立伦他还是有主权意识的，他也没有低三下四的说要去见习近平。所以中共呢，他前六次五一台军演，他还是针对台湾恐吓台湾。那么这一次呢，他认为有内应了，国民党主席支持啊，而且国民党是目前最大的在野党啊，而且联合民众党能够控制议会啊，所以这一次的中共营造的舆论氛围就是指日可待。指日可待的重要原因就是国民党主席愿意投诚。可能台湾的网友又会发表一些不一样的观点，认为国民党啊，不是真的想顺从共产党。像昨天有网友评论，没有人喜欢共产党，但在中共理解上，郑丽文就是喜欢共产党。LT 感觉这个事态它不是六加一，而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个值得台湾社会的关注。就你台湾越分裂，共产党信心越大，台湾越是向中共示好，共产党铤而走险的这种可能性就越高。尽管很多网友闭着眼睛说习近平不敢动手的，但是目前大气候小气候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11月中国电动车出口全球的数量年增 87%， 达到199,836辆。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11月中国对墨西哥电动车出口量年增2367%，达到19,344辆，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增幅最高。这个显然是墨西哥提高中国关税之前一种突击进口。但是墨西哥为什么会允许这么巨量的中国电动车进口的增加？这一定会引起美国的关注和调查的。那么按照海关今天公布的这个数据，排前十名的中国电动车的出口目的地很有意思。排第一名的，就它指11月单月，排第一名的是墨西哥，排第二名的是印尼，印尼11月份就进口了17,503辆中国电动车。第三名是泰国13,000，第四名是菲律宾12,000。菲律宾与中国关系那么糟糕，进口了这么多这个中国电动车。第五名马来西亚9,626，第六名土耳其9,292，第七名是英国9,096，第八名是比利时8,953，接下来是巴西8,504，再接下来印度8,288。然后对这个新闻 LK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在过去的两年，我们这个频道隔几个月就会与网友一起分享中国电动车的状况，有增长的消息，也有一些风险的消息。为什么我们持续关注中国电动车这个问题呢？ LT 认为，中国人能够制造电动车，能够让国际市场接受电动车，这个对中国的工业，对中国的外贸，甚至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未来十年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它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就全球电动车市场的份额是苹果产品的4倍。那么按中国工业的特征，它即使是去占领低档或者中低档这个市场份额，那也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一个产出规模。尽管对中国电动车的质量安全一直充满质疑，但是 LT 感觉呢，中国它的确抓住了电动车这个机遇。它谈不上弯道超车，因为特斯拉摆这个地方的，但是它对于中低端的这样一种市场的渗透，从目前来看全世界很难阻止。就像中国的家电一样的，像美国人经济条件好的，他就会去买索尼，同样的性能功能比中国产的要贵上一倍，但是你有一定经济条件，你就不会选择中国产品。但是对于中低收入的人，他不得不买中国产品。那么会不会发现中国摩托车的那样一种结局？像中国摩托车到越南是一个经典的案例，可以一夜之间封闭越南，占领越南 90% 市场，但是也可以一夜之间全部被越南消费者抛弃。那么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当然存在，这个就取决于传统的这些汽车制造大国德国日本怎么来应对。从目前来看，如果未来电池没有革命性的变化，很难撼动中国的这样一种市场份额的。但是我们隔三差五就能够听到日本丰田、日本本田开发出来固态电池，但是每年这种消息呢都会震惊世界几次。如果在这个方面能有革命性的变化，可能中国的电动车梦啊可能就会破灭。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很难撼动。为什么呢？中国它的锂电池不仅目前成本低，它的技术也比较先进，更要命的是中国已经买遍了全世界的锂矿，就容易得到的一些 欠发达国家中国大举都去占领了，大部分的锂资源控制在中共手上，所以中国汽车业的前途啊，一方面在中国自己，另外一方面还取决于其他国家能不能够形成革命性的技术，反过来弯道超车，所以这是我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的事。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今天中国第一财经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 LT 看了之后啊，这个还是很震惊的，而且还很费力，很难理解，怎么会有这种事儿？之前国际舆论呢是有一些这样的猜测推测，但是没有想到是这种方式。就中国啊，今年外贸顺差创历史记录，前11个月就突破10000亿美元。国际政治舆论在评价今年习近平的工作，评价中国共产党，都把外贸出口啊算作了习近平最大的政绩，而且呢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有一种臣服的，所谓的臣服就川普与习近平打贸易战，习近平没输，就是拿出来的数据没有把中国的出口遏制，反而中国出口大幅增长，而且习近平在整个谈判过程当中不投降刚硬，就这个呢，尽管西方舆论不喜欢习近平不喜欢中共，但是在今年这个贸易战过程当中，从结果而言，西方感受到了中共的实力，也感受到了习近平的强硬，这是在以往的这个舆论当中是没有过的。包括川普第一个任期贸易战，习近平那种进退失据，今天说你打我的右脸，我要去打你的左脸，你们西方人读圣经说你打我的右脸，我把左脸伸出去给你打，但是我们中国人不，你打我右脸，我打你左脸，这个好像很刚硬，过两天就开始，哎呀，你这个怎么霸凌呢？怎么欺负我呢？就习主席在第一个川普任期的时候呢，非常不适应贸易战，也没做好准备，所以高开低走，最后与川普签下城下之盟。第二个任期打法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呢，西方他还是将信将疑。就中国的这个成就啊，中国统计局的数据啊，甚至海关的数据，这个西方还是有点嘀嘀咕咕。但是今天第一财经这个报道啊，让国际的财经舆论感到非常震惊，就大家都知道中共会搞假，但是怎么也没想出来这种方式搞假。不知道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有没有被这篇报道震惊到？他这个报道标题是买来的出口数据耗费地方财政，对经济无实质带动，这是一个长篇调查报道。这个我们过去的印象当中，包括西方媒体质疑中国数据造假，想象当中的数据造假就是改数据、修改数据，或者呢让企业修改数据，但是靠买花钱买假数据来制造出口的繁荣假象，这个还是很难理解这个事儿的。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如果不是中国媒体报道，西方媒体报道啊，那会被中国网民骂的啊一塌糊涂。这又是西方眼红，或者是嫉妒我们？我们这么好的业绩，我们习主席打赢了，你看这个第一财经揭示这么残酷的现象，你这个出口数据都能买。LT 以前认为中国的官方数据有两个数据是比较可信的，第一个是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是比较可信的，第二个是海关的数据比较可信的。但是前几年呢，人们对海关的数据也质疑，就海关的经常把一些香港的数据或者转口香港的数据，就假出口啊算成真出口，这个是有一定造假。但是以前很少有人报道说买数据，报道是这样描述的：近年来中国各地出现多起名为买单出口的诈骗案，揭开了中国外贸出口统计数据中少有人知的灰色地带。哎，你看这个不能怪 LT 无知，你看这个第一财经也是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外贸出口数据当中存在一个灰色地带。报道进一步描述，和以往常见的骗取退税不同，这类购买出口数据的行为中，所谓外贸企业的收入来源其实是各个地方政府对出口企业的奖励补贴资金，而且靠着大量设立具有外贸资质的空壳公司，从报关中介业者手中购买出口数据，再由地方政府根据海关退回的出口数据发放奖励。报道表示，这些造假出来的出口并没有发生在上述空壳公司的注册地，却因此为当地带来出口数据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这些地方政府的商务厅、商务局等主管单位对这类行为态度暧昧，不少案例更显示一些地方商务部门不但默许这种行为，甚至主导这种行为。报道进一步指出，今年一月间 中国就有某个内陆省区的多名外贸从业者被提起公诉，根据指控，这些被告合谋在该省区多地设立空壳公司，购买外省外贸企业的出口数据，即买单出口，骗取政府巨额出口奖励款，涉案金额超过人民币1亿元，已构成诈骗罪，目前尚未宣判。无独有偶，中国西南某省区也有同类案件正在审理中，此案中涉案人临时注册成立100多家空壳公司委托报关，并将这些报关数字虚构为空壳公司名下的自营或代理出口业绩，因此骗取当地政府外贸企业奖励补偿金高达2亿元人民币。至于中国沿海地区一些中小型出口商没有出口资格或不具备一般纳税人的资格，会选择报关等代办相关业务，并将出口公司的抬头更换为具有出口资格的公司。报道提到，这种买单出口已在中国多地存在多年，一些地方曾经查出过多起类似案件，但有一些地方对此并不阻拦。多个证据显示，地方政府的商务部门不但知情，甚至去主导地位。那么这个报道进一步揭露啊，揭示有些参与这种买单出口的人透露，这些买单出口的行为是配合政府做政绩，而且相关部门和官员并非不知道买单出口的事情，其中有些相关者甚至对此有过明示或暗示。地方政府可能是基于短期利益或施政目标而造假数据，这和中央政府提出的高质量发展、建设一流营商环境、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等目标要求背道而驰。所以这个文章的最后结论的是，党中央是好的，党中央没有让你们买单出口，都是地方搞乱了。不知道网友们看到这个新闻感受怎么样？我提就是看完这个新闻琢磨好几遍，还是不是太理解这个事儿，因为你规模这么大，一个造假者都能够骗1亿到2亿人民币，那么他制造出来的出口的假的出口额度，你至少是1亿2亿美元的，你说这个多吓人。而且只是一个被抓的这样一种啊假出口的这样一种买数据的商人，所以你能想象到这个在中国各个省市对外出口数据上的水分究竟有多大。 LTA 对这个新闻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今年习主席最大的光环是出口贸易顺差，就在全世界将信将疑的时候，第一财经今天批雷，这个外贸也搞假。那如果外贸也搞假，那习主席今年吹了一年的大获全胜，这不是买来的大获全胜吗？这不是造假的大获全胜吗？因为在这之前很少有舆论去质疑今年中国的外贸啊，风景这边独好，气吞长虹。这习主席最大的亮点、最大的政绩，或者你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亮点、唯一的证据，出现这么大规模的造假，而且是官方主导引导的造假。这个没听习主席说过呀，因为习主席每次讲的这个都是自己指明方向搞来的。所以说本质上习主席这个最大的光环背后啊，不堪入目的这种造假堆砌的这种习主席的政绩，这个还是非常滑稽的。连第一财经报道呢都说各个省的商务厅都是在鼓励、在纵容、在引导做这个造假。难道中国商务部长不知道吗？王文涛不知道吗？难道何立峰不知道吗？蔡奇不知道吗？习主席真的是不知道吗？这个确实让人啊跌破眼镜。就都知道习主席啊好大喜功、好高骛远，但是没想到在这个外贸数据上这么大规模的造假，而且是拿钱来买数据造假，动辄上亿。 LT 的政经可能也是孤陋寡闻，也许中国的网友可能早就知道这个事，但是坦率来讲， LT 的确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买出口数据这个事，这个也是太丢人。这个而且国际舆论从来没有了解中共内部还有这种不堪，所以中共无下限、无底线这个话呀，从这个事来看呢，它就是个真理。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国的数据造假以前呢是在 GDP 的领域、是在消费的领域、投资的领域造假，那么这次发展到出口数据也造假，那么这个对 GDP 的真实性又带来新的质疑了。因为 GDP 产生，网友们知道三驾马车，消费这个是中共很容易造假的，第二投资也很容易造假，但是今年的投资中共自己造假的数据是下降，可能下降幅度比它的数据还要大， 它目前的数据是下降，消费增长平均也就是 5% 左右，投资是下降。那么习主席要求 GDP 完成 5%， 就唯一的希望压住就压住在出口数据。那假如出口数据有这么大量的水分的话，随着第一财经的这个报道在国际舆论当中的发酵，那人们可能要重新审视中国的 5% 的增长。尽管人们知道中共 GDP 造假，但是它有个系统性的比较，有一个系统性的误差。但是在之前的系统性比较、系统性误差里边，国际舆论从来没有考虑外贸的这个造假。那么如果把外贸这个造假，可能整个中国宏观经济评价体系可能就要推倒重来了，包括对人民币汇率的推算的依据可能都要重新来了，甚至包括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外界呢都在猜中共的德性呢会造假，这个数据没那么多，理论上也是因为外储还包括借给非洲的钱、借给拉美的钱以及在非洲拉美的投资。那么这些投资比如是在委内瑞拉，这些钱还存不存在，反正是在外储数据上。那么那种呢给 GDP 啊、给外储啊制造水分，国际舆论是有一个印象，但是呢总想着中国年年的贸易顺差在增长，以前的水分呢可能会逐步消化。但是如果你这个做加法的外贸出口数据也有大量造假的话，那么就会重新审视你之前一系列的基础性数据的真实性了。那么重新判断这种基础性数据的真实性，或者是要提高对中国水分的数据水分的估算的话，它对整个国际资本市场都会带来一些深刻的影响。所以不知道今年习主席怎么去宣布他的 GDP 增长 5%， 因为在之前与网友分享过，两大国际媒体质疑中国今年的 GDP 主要是投资这一块，你自己都承认是个负数，但是你算 GDP 的时候呢，又把投资算成了3%-5%的增长，凭空编了一块，这只是逮着一个证据。那么这一次是中国媒体自己揭发出口也有造假，所以最终它发酵的方向还是会回到今年习主席的 GDP 造假。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习近平有什么样的动力，或者他担心什么，居然纵容这种啊花钱买数据、数据造假这种现象发生。就中共你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执政体系，他们为什么会要着急来花钱买数据、造假数据，他们怕什么？ MT 认为可能中国的宏观经济可能会有一些我们外界不得而知的非常严重的问题，它影响到啊整个宏观经济的基础，但是外界不知道具体出了什么事，能够感知到的是你这么大的房地产危机，你在金融系统居然情绪稳定，这么内卷，全行业的内卷，从官方数据上来讲样样数据还很好，还不错。所以按照宏观政治经济的逻辑理解，就中共的各级政府不应该走到这一步，本身地方债、地方都没钱了，还要花大钱去买数据，别的数据没有听说去花钱买的，消费数据、投资数据还没有听到说花钱买的，这个出口数据花这么多钱买，就他不到万不得已他走不出这一步的。那么地方政府走出这一步，没有上级的要求，没有上级的逼迫，他走不到的。所以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来，是中共是极需要、特别迫切需要这种外贸数据的，没有这个数据中共很难受，或者无法应对目前的这种执政环境。所以究竟是什么原因，内部出现了什么问题，导致中共普遍性的外贸数据造假，这个真实的原因可能还需要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帮大家分析，或者知情的网友啊与大家来做一个解释，就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去。 LT 认为不是地方的问题，一定是中央政府它有难言之隐，究竟是什么难言之隐，至少国际舆论呢是不得而知。所以大家啊都感觉很了解中国共产党，但是从这个新闻你还是能够看出来，中共总是能做出来让你意想不到的下注，你意想不到的秀下限。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